OK， 现在是好，OK， 好，谢谢。那刚才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呢，其实在不同的对话的时候呢，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好，那么可是在讲义里面第七点，关怀辅导有离婚之痛的人特别讲到了第一点要仁慈，第二点呢保持开明的态度，避免愧疚当事人任何一方，也不要偏袒任何一方。那但这句话呢怎么说，看你怎么样去有智慧去应用。当这个太太明显提出表面的证据呢，都好像是老公不对，大家同意吗？如果基本上可以同意的话呢，当这个太太呢认为自己哎呀我很难过，因为呢我的老公他欺负我，还是呢他是很不公平他呢背叛是他的错，我想一方面你听到的时候呢，你可以说我听到你难过的原因是因为老公做了蛮多对你不忠很多错的事，应当你受到蛮多的伤害，这点我是听到，我也甚至你甚至说我都看到现在的了解的话都很同意，你甚至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立场也不定。可是但同时呢，我常常认为人生总是有一些矛盾啊，对不对？矛盾意思说，一方面你可以同意他这种的感受，但同时呢这个关系当中这个老公出轨，老婆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责任如果你都能够同意的话，我想适当的时候也可以探讨看看这个太太有没有一些的想法，或是呢她会不会同意她跟丈夫这个关系这么不好，以及丈夫出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两方面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够，或是需要改进，以致他们的关系可以预防还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刚才我讲的时候呢，我有没有用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好像没有用谁对谁错，可是我强调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彼此都做得不够，彼此都需要改进，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有责任，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呢你适当的时候呢就暂时不用，我想你都有责任了可能他进去很难过当他认为很痛苦的时候，对方全是他错，可是你告诉他说我想你都有责任，他比较难听进去意思就是说我们同理心可能不够可是你要懂得用适当的一种的说法让他听得进去，他可以，我猜大多的人都可以同意，其实在他们的关系当中彼此都有地方需要改进，彼此都可能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 OK， 可以吗？我盼望换不同的字可能讲相同的东西也成为我们可以用的一种的技巧。
但是这样我觉得比较容易碰到的一个情况是在这个王姐妹的这个 case 里面，她可能会问这个她的辅导，你觉得我分居对不对，就是说你觉得我离婚对不对，所以把这个问题问到辅导，那辅导会有一个难处如果他说你分居是对的，你离婚是对的，间接鼓励他分居离婚。但是如果说你分居不对，离婚不对，又好像跟你这边的原则要跟他有同理心这些又有一点冲突。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辅导怎么样子用智慧来？
需要有智慧。
这样的情况，因为很有可能他会因为你是辅导，他就会相信你在这一方面都比较。认识清楚，所以以你的这个答案为标准，所以 所以辅导怎么样也是有智慧来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是非常混慌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定是问教师的一个问题，那请辅导给他出主意。
好啊，谢谢。那我认为呢，每一位同学自己都要预备，你都要预备怎么样去回答，你要预备好不好哈？那刚才如果弟兄你提，可能这个就是你现在预备好的一种回答，没有对，没有错，哈，做的对的时候就对，做的错的时候就错，啊，好像没有讲。我认为有几个要注意回答的时候要注意的啊，一就是说你要表达对对方说，就是啊，我自己知道我都有一种的偏见，他说我自己有某一个立场，我自己这个立场呢是给我自己用的，明白哈，是给我自己用，因为我预备好我的立场我要怎么样用。那么当对你来讲，我盼望当我表达我的立场的时候，你可以作为参考，作为参考，免得说我认为我这个就是绝对，就是最对还是最好。我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自我的了解，我有的时候呢特别应用我自己的这种可能的 bias 啊，我都会特别我是男生，对不对？如果我要辅导一个太太，我甚至有时候我问他，我有一个观点，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可是我先讲，我不清楚这个是啊是不是我的个人的一种 bias， 应该怎么讲，偏见啊。如果你感觉到这我是一个偏见的话啊，请您告诉我，我才开始讲我的想法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呢辅导员的公用工作不是你要帮他决定，你可以提很多不同的想法啊，当然希望你提的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好的、跟圣经啊相同的一种的观念去提出来，让他可以去选择啊，去比较看那个是更适合当时应该用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去思考才做决定。所以一方面我会先说我可能会有一个 bias 也不定，可是这个是我暂时的立场，然后我就可以讲我的立场啊。那么如果对离婚的立场，如果他问我好还是不好，我当然就问他啊，你刚才说这个好好不好对不对啊，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啦，我可能要 clarify 一下啊。可是我会告诉他说，按你现在所说的状况，我现在的理解我暂时好像听不到要这么急要做离婚这个决定，因为暂时我看不见啊，明显有危险，也没有第三个人在等你啊，有第三个人在等他，对不对哈、啊？可是没有人等你啊，说你没有别要这么快要离啊，对不对？没有人等，没有人在等你啊，你也没有钱方面哈、啊，对方啊每天在乱花钱，明天就要输20万，你整个家都钱都没有了，我暂时听不到要这么赶。然后我就会说，当然明显离不离婚是你要做的决定，因为你是大人啊，你要为你这个责任负责啊，做这个决定要负责任啊。当然我都继续会告诉他说，明显离婚不是一个很啊快乐的事情，很好的事情啊。那么因为离婚有不同的结果后果，我们要面对。同时呢，圣经里面也说啊，给我们一个指导，神喜悦我们如果已经进入婚姻的话 要持守这个婚姻。那看你强调要持守，还是你强调神容许离婚，这个就是你的智慧了。什么时候要怎么说，你要强调正面多一点还是负面多一点。但你也可以说啊，圣经都教导我们说，离婚在某一种的情况里面，特别是对方犯奸淫的时候，你啊这一方是可以，因为对方他已经不尊重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关系，要专一要尊重，他不专一不尊重，所以呢你是有这个啊权势可以啊，因为他已经破坏这个关系，所以你是有权可以选择啊跟他分开。我大概会讲几说，我也不会用好还是不好，但是我都大概都把圣经里面应该有的这个原则都讲出来了啊。那么当分居的话，我一般的理解就是说，分居应该是其中一个暂时的处理方式，一定是同时你要做其他的东西，以致你们的关系可以修补可以和好。在这个条件里面，我就会说啊，你做这个选择是有好处，因为你的目标啊是希望先有一段的时间大家比较平静啊，不要每天吵到大家打起来啊，或是呢啊你每天都很难过，难过到了你不能上班，每天都拿一个 ticket， 那就不行。真的分开有它的作用嘛，但是我不能说分开是好事。可以在这个条件里面呢，我认为啊，你现在选择分开是可行，可是我会提醒，分开的时候呢，有可能性就是对方现在更自由了，对不对？对方更自由啊，他可能就把第三者带进去，带进家门也不定，对不对？啊，这个也是一个分居的可能引起的一个后果呀。可是对他自己的情感上，可能这个分开一个。保持一个距离呢有一个帮助，他认为自己有多一些的空间，不需要看见他，不需要太常常都被他影响自己。
好，
OK。OK， 啊，大家都听到啊，听到大概姐妹所提的这种情形啊，我想我会多了解什么原因离婚。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吧，啊，那么另外就是说离婚之后，现在大家自己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如果已经对方已经又结婚了，你怎么样回去再抢这个老公回来？这个好像很难理解哈，啊。那么你很难说，本来神把他配给我的，现在你拿走他是不对啊，你要把他抢回来，这个好像不太啊合理。好，那么如果他们是因为啊这个奸淫分开的话啊，大概圣经也没有继续再多讲，可是大概只是说，如果因为淫乱的缘故是啊可以容许啊离婚啊，可以容许解除这个婚约啊，因为已经受到破坏。所以如果单用这个作为一个原则的话呢，如果那个啊是因为啊有第三者奸淫，然后离婚之后呢，如果对方再已经结婚的话呢，我看不到有什么原因一定要勉强他回去再把这个跟他要复合。 啊，所以有两个情况都很难复合哈、啊。本身已经人家有第三个人了，你怎么复合？还有他奸淫的话，如果对方不愿意回来，你也没有别要跟他复合，这样。对对。嗯。好。那如果是因为个性不合，吵架，后来就离婚。离婚之后呢，如果双方都是还是单身，还是独身，还没有再有其他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不会反对这个传道人告诉这个姐妹也好，弟兄也好，哎，你可能要再考虑哈、啊，能不能够跟你啊本来的配偶再复合，再尝试？因为离婚之后呢，大家已经有空间，应该目标是大家在成长。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你成长的话呢，啊，再复合的机会比较高。但问题在这两个人有没有在成长啊？成长之后呢，他有没有这种的心，就是认为我还是需要啊，好像按神本来的旨意哈，因为他还没有所谓奸淫的缘故分开，就是吵架，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按神的旨意的话，他们可以在也应该在努力，在配合哈。那当然也听过有一些传道人说，已经离婚的话就不可以再结婚啊，认为是好像都是一种不对的事情吧。我也听过国内有一些讲者的想法。那但无论怎么样，我想当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个案的时候呢，啊，不是你单独要面对嘛，啊，你可能要到时要问问其他有经验的弟兄姐妹，甚至问问牧师，好吗？以致呢参考其他人的意见的话，盼望对于你处理那个情况比较更完整一点。好，我希望提的就是说，当谈到某一个时候呢，帮助对方都想一想，你大概就是说你都有一个原因，不但是全都是对方的错啊，总是呢有一些地方你是可以再进步，甚至回头想你都有一些责任，你都有一些的不足的地方。如果现在分开一段时间，如果你能够呢想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的话，可能过去我是太强势了，常常都骂他是笨蛋的啊，或是呢每一次呢老公回来啊，你都啊对他是很冷淡啊，其实这些都是要改进，不然的话呢这个老公很难回头啊，你需要再重新让你们的关系更好，他更容易啊回头会改，好吧。第八点我想很快跳一下，特别对孩子在这个讲义里面有几个重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啊。特别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分居也好离婚也好，一定会影响到孩子，我们需要呢个别也好两个一起也好，要跟孩子要有一个说明，说什么？至少要告诉孩子一些真相，我说是一些，并不是所有的 detail 啊，老公有什么外遇啊，有多少次做什么什么，说不需要每一项都数出来，可是真相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严重的冲突，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我们暂时需要啊决定要分开生活一段时间，这个都是真相，不需要所有的 detail 都讲，也不要编一些假的东西。很多时候呢父母以为我们编一个假东西哈，哎，爸爸要出差啊，三年都不回来那种的话没有别要，您明白意思啊？应该是要诚诚实实，诚实并不是代表100%所有的东西都要讲才算是诚实， 啊，该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啊，阿明要讲出来都是都应该是真，不要讲假话，这个就是我想强调的真相是这样。 OK， 另外告诉孩子说这个情况呢是父母要负的责任，是父母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孩子的责任，并不是他们的错，可以吗？这点是很重要，也要不要孩子偏帮某一边，你要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那边？因为呢夫妻关系有问题，但同时呢爸爸妈妈这个关系不能改变，对方还是爸爸，你还是妈妈，爸爸也应该继续当爸爸的身份，虽然可能不是你老公，可是他还是爸爸还是妈妈，所以呢不应该要偏帮谁对谁错。有可能作为父亲呢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做错的只是夫妻关系当中的一种破坏，好吗？我们就希望把事情本身分得清楚，他错误的地方是在夫妻关系方面的一种破坏，可是在父母这个关系当中也可能对方没有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啊，伤害到孩子。那当然你可以说如果伤害妈妈也伤害孩子，也可以用这个去 argue 哈。可是一般来讲啊，最好就是说让他们知道夫妻这个关系是父母两个要解决的啊。然后呢啊，告诉孩子说他们应该现在可以做什么，当他啊面临这个改变分开生活的时候，孩子可以做什么去面对去适应。然后也要保证让孩子知道父母应该还会谈清楚，我们还要爸爸要做爸爸爱孩子的事情，妈妈要做妈妈爱孩子的事情，我们还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还会爱他们。 OK， 继续跟他们有所沟通啊。如果发现孩子有情绪困扰的话呢，又寻求一些的帮助。 OK， 有没有意见疑问？OK， 听到哈。我认为无论信主的家庭没有信主的家庭其实都一样，当他们分开生活有转变都会影响到孩子，父母有责任对孩子有一个交代，讲的事情都要是讲真话，不要讲假话，不需要讲所有，可是讲重点，重点就是现在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有关系方面的一些困难啊，我们决定暂时分开，可能上个月可能半年，你要让孩子知道，然后保证在这上个月半年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去啊做爸爸妈妈应该做的，关心孩子爱护他们，我想这个是父母应该要有的责任，无论信主没有信主的家庭都一样，都要做这一点，不一定要等到有专业的人员才讲这事的话，父母应该自己担起这个责任。如果父母真的不懂得跟孩子讲话的话，很大的问题啊。OK， 但如果他们不懂的话，当然要找人帮忙啊。可是父母有这个责任，要对孩子有这个啊交代，需要有这种的责任。OK， 还有一些。
那如果说孩子真的是因为父母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有问题，应该把孩子带去看护。
对呀、啊，啊哈，应该是父母。如果单方也好双方也好哈，需要先跟一个辅导谈，让辅导了解背景，了解大概孩子的情况，然后再带孩子一起去看辅导。但最好呢父母不要告诉孩子说是因为你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去辅导，父母应该告诉孩子说是因为我们家发生这些改变，我们家发生这些改变，我们都一起要适应这个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需要一些的帮忙，就把这个个人有的问题把它啊，就是理解成为一个家庭的问题，不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样子的话孩子就比较容易 啊，去愿意接受一些的帮忙。明显孩子都啊会心里面在想啊，问题不在我，问题是你们，也不定啊，看这个孩子的年龄多大，啊嘛。所以希望补充这一点哈，当我们关心这个家长，关心这个妻子还是丈夫的同时，还要关心这个孩子，也需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的孩子。无论是因为婚姻这个婚变，还是呢啊这个啊配偶过世啊配偶生病，道理都一样的，因为他们都要面对这个转变。OK， 好吧，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要转到第，啊，有一个，因为，啊，对不起，在。那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家庭夫妻都是信徒，因为某种原因他们终于决定要离婚了，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关怀哈这些离婚的家庭，对不对？关怀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帮助他们应付这个离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转变，同时呢我们也要教导这个父母，无论孩子跟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还是两边哈，一个礼拜这边那个礼拜那边，很多不同的一种安排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教导这对夫妻，虽然他们现在选择离婚，如果同时他们还选择认为自己还是信徒，对不对？还可能来相同的教会，还是两个分开不同的教会，还是去不同的教会，我们都听过有，对不对？你的教会说 sorry 你不能再来，但你也不可以叫他说永远你不可以去其他教会，甚至你不和好，你不应该再去任何教会。我认为哈，教会也是啊接受所有罪人，甚至在婚姻上犯罪的人，任何人还愿意去教会的都应该有机会去，还继续听到神的话啊。那么所以我们就要帮助这对夫妻，无论将来他们在不同教会也好，孩子怎么样安排也好，他们需要学习对孩子负责任，告诉孩子有关应该有的真相，他们要保证给孩子知道这个婚姻的变化不应该改变他们对孩子的爱护，对孩子的责任，两边都还要负起做爸爸跟妈妈的责任。甚至信仰上，如果他们说他们还认为自己应该是信徒的话，他们也应该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这一次我们很软弱，我们没有按圣经的教导坚持我们的婚姻，盼望孩子他们以后将来哈，进入婚姻之前也好好的去预备，进入婚姻之后要懂得好好的去成长，因为父母本身有可能过去根基不好，因为根基不好的话后来婚姻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特别讲到这个根基啊，他们自己如果能够至少知道的话，并不是代表说因为根基不好就可以随便离婚，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是分析整个过程的话呢，真的有一些人根基不好的缘故，后面的困难很大很大，甚至有些是因为双方的父母 啊，真更复杂，不单是这两个人，还加上背后四个人，啊，很复杂，真的哈。所以呢，我们暂时只能够说，这个世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不完美啊，有罪的世界，啊，我们尽量尝试让神的爱让我们比较完美，可是往往我们都不完美了哈，我们本来就是不是一个义人嘛。只是神看我们是义人，算我们无罪，所以我们犯的罪在不同的啊情况都有，我们都需要承认啊。当然有些人就是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方面明显啊，大家都看得见，是一个啊神不喜悦的一种安排呀。好，我看到两个手哈，后面人到前面好吗？
非常高，下的那个，特别是80和90那个，我有个同学，那个科大的教授，就已经从70和80和90那个太太都有了。
所以盼望，对，对，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啊，不一定能够能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许可以帮助去改善一下，不一定完全可以把它扭转哈、啊。可是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特别在教会里面，特别年轻人进入婚姻，我们就好好的预备他们。婚前的辅导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无论教会能够提供就更好了。通常教会提供都是免费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做婚前辅导呢，收费收蛮贵的，700块呀、啊，10个钟头啊，10个钟头700块，贵不贵？很贵啊，哈。啊，我们都可以减价的可是通常为什么还要一个贵的费用呢？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呢，1000、2000就是这个拍照片都1、2000那么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比你多拍两个漂亮的照片更重要嘛哈。所以通常我们都认为啊，花得起钱的家庭要结婚啊，也应该付一部分啊，婚前辅导，如果教会本身有免费的就更好，可以吗？好，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应该要做。另外在家庭里面，我们的教导怎么样，你教导好下一代啊，让他们预备好才进到婚姻，我们就注意就是这个根基的部分，打好根基。但婚姻要成长啊，要面对不同的压力，这个也是下一个可以做的啊。所以无论是用啊亲密子女这一类的课程，也是一种可以帮助啊婚姻关系有进步。OK， 好啊，第六课，谢谢大家给的意见哈。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我们会很高兴哈，快完成了哈。OK， 啊，第六课。 其实呢就把抑郁想死这个作为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有关创伤与危机，不同的状况引起一个人会很抑郁想死啊，甚至有这种很严重的情绪啊危机困扰啊。我想先放一个短片，可能大家都看过这个叫 Nick 这个人。好，那么我希望呢现在所讲的就是说抑郁的人，最简单说就是他的思想都是负面的，以致呢他认为他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没有能力，什么都是 no 的了哈，都是 less， 就是 hopeless powerless 啊，所有都是 less 啊。那么正如呢如果 Nick 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模样去理解的话，看看能不能够呢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有几个重点啊。我就放四分钟一个短片，可能大家都看过也不定。在旁边，在这里，其中一个。行不行？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 It's freezing. I can't feel my hands. I love life.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say, "How come you smile so much?" And I'm like, "Well, it's a long story." But it's ver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it's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you don't know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your storms in life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your storm's going to be. 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principles that I've learned in my life that you can use in yours. Being patient is beautiful. I tell you, it's the hardest thing. But I realize I may not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but when the time comes, I'll be able to hold her heart. I don't need hands to hold her heart. You know,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girls have eating disorders.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just angry at life because of their situation at home and angry at other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feel like they're worth nothing. Every single girl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gorgeous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r voice,
you're the man.
Okay. 基本上忧郁的人就是有不同的原因可能身体这些脑里面的化学不健康不平衡可能是因素，可是往往呢现在比较找到证据的就是思想，就是一种错误还是负面的思想引起一个人看到生命是好像绝望没有办法继续了所以呢辅导往往的工作就是改变这种负面的思想，如果能够的至少好像刚才早一点我们做的就是负面的思想如果不能消除排除的话至少能够呢让他看见也有正面的东西那就比较好一些，对不对？然后能够呢减少负面增加正面那就更好所以大概这个方向是这样。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用的技巧有蛮多，甚至呢平常我们跟人互动都可能突然间有某一些人讲某一句的话，你好像突然间有一个所谓 insight 是中文怎么翻译比较对洞见还是顿悟还是一种洞见好像突然间你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让你想得比较正面，还是想通一些过去可能 get stuck 想不通的，你还停留在那个困境当中不能摆脱出来，都是负面的时候你就被困在里面的话呢，你就一直就变成是所谓抑郁，最严重的抑郁的人就是会自杀所以呢短期来说有一些人可以通过药物治疗让这个情感情绪比较平稳，可是他的负面的思想可能还在，那么还要呢通过药物之外再加上所以心理上的调整，但明显信仰影响人的心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信徒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用我们的信仰去影响我们的心理，也帮助一些朋友用神的话语，当然有一些所谓心理的角度也是有帮助，正如在 Nick 的身上明显他的生命有负面，但同时如果他看到正面甚至呢他很专注在正面的方面的话，他的人生就会有点不一样，他不但把他的眼光专注在他没有的东西，每天都在求神啊给我家有新的腿新的手，他好像没有特别在这个方面去发展自己，他反而呢在他已经有的东西身上，他已经拥有的东西身上，他就训练他身体其他的部分去代替手跟脚可以做的，但他也有其他的机器帮助他可是他的焦点就放在 what I have 我已经拥有，他不把焦点放在我没有的 what I have not， 他不再单是看到他失去的，正如break up 跟他的爱人之间有冲突了分开了失恋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落很大的失去，可是如果能够帮助一个人呢失去的同时也看到他得到的，他得到什么，有一些新的经验新的一些东西，新的嫁给他的一种关怀，他看到他得到的，他不只看到他做不到 what I cannot do 把焦点放在 what I can do try what I can do 把焦点放在 what I can do， 我们在帮助他去想 what I can do， 这样子的话呢人就可以从这个抑郁里面走出来。OK 哈，在讲义里面第一点呢主要想给一个简单的背景，抑郁症抑郁忧郁这些的概念基本上呢现在没有一个很简单甚至很绝对很客观的一种方法去做出诊断没有，比如说你又验血知道呢你现在的度数是忧郁的度数是六还是五还是七就判断你是抑郁，现在就没有验血大概有一些通过人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就去评估我们就去判断包括 啊，这九个部分，无论这个人个人的啊自我，还是人家看见他的情绪方面的低落，啊，失去兴趣跟乐趣，然后产生影响睡眠，啊，疲倦，然后影响胃口、体重，这些都是有关身体方面比较啊多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然后后面四个呢，就是比较可以说是心理跟行为的方面，心理跟行为啊，他感到无用啊，内疚，难以专注，很难做决定，身心迟缓不安啊，甚至要想死、自杀这些的情况。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后面附表六一就把这个一般我们用来做评估抑郁的一个问卷放在这里啊，大家可以作为一种的参考。甚至呢，去上网有一个网站可以做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测试啊，大概是作为一个 screening， 作为一种筛选。OK， OK。第四点呢，主要的原因，如果你再详细去看的话呢，有生理的原因、心理的、环境的，甚至呢，也可以说有属灵的、灵性的原因。基本上呢，这个综合症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时候搞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试试看啊，药物能不能够帮助？如果药物有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啊，这个人他现在的忧郁的状况跟生理还是这个啊化学方面不平衡有相关啊。但明显每一部分都是重要，都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诊断的例子啊。在这里主要想啊告诉大家说，就是有些人有的抑郁的状况呢是跟甲状腺有关，所以呢甲状腺引起的一种的抑郁症啊也是其中一种啊，往往通过检查验血就可以验得到啊，所以 thyroid 方面有一个问题的人 OK， 产后会有忧郁，就喝酒之后也会有忧郁啊，有一些找不出原因啊，可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就说是重度的抑郁症，也有些可以说是啊波动的抑郁症，就是所谓的 bipolar disorder 啊，就是这个情绪会有很啊照还是高降的时候 OK。 那么这一个呢，在附表六二特别给你一个说明，当一个人如果有这种的躁狂这一类的抑郁的话，他会有一些怎么样的表现 OK。 但躁狂症呢，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哈、啊、去啊辨别啊去做诊断。那么但是现在比较多人都会注意甚至承认啊，比如说自己有这个啊躁狂的抑郁症 OK。 那么希望在这里给大家多一点的参考 OK。 有没有一些疑问？啊哈，啊，强迫症是另外一种，强迫症是 OCD。我们曾经有一个个案呢、啊，第二课那个妈妈的、啊、太太的那个个案是 OCD， 这个是躁狂。OK， OK， 好，有一。啊 ，OK， 基本上是两类的病。抑郁症跟这个躁狂症是属于 mood disorder， 就是情绪的病，情绪不平稳，情绪不平稳。那但情绪背后也是有思想的问题，都是负面啊，都是特别呢。所谓躁狂的时候呢，这个人是感觉到就是啊有一些很兴奋的感觉，很有啊不需要睡眠啊，他很有 energy 啊。啊，也跟 anxiety 有不一样， anxiety 也算是一个情绪病， anxiety 就是很害怕很慌张 那种哈。那么可是呢这个抑郁就是比较情绪所谓低落 OK 很消沉，可是抑郁消沉的同时也有一种是他会情绪高才低高才低哈。高的时候呢这个人呢感觉我不需要睡眠不需要睡觉，可能几天都不需要睡觉的啊，你甚至突然间这个人好像莫名其妙啊，变成不需要睡觉，讲话不停讲话哈，甚至呢每天好像哇，很有点 anxiety 的情况，就是很着急，一定要做点事情，有点像强迫症啊。可是通常他想做的都是不是太好的事，都是呢之后呢他会 regret 啊，包括跟人有性关系，去赌博，去乱买东西啊，大概。所以 manic 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我曾经有一对夫妻，这个老公有这个病，在问的时候呢，原来他的躁狂症是30年了。OK， 他能够呢熬过，因为他以前是做老师，可是当老师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是可以好好的去当老师，但同时当老师的时候呢，他晚上就去赌博，他赌得好厉害的哈。可是有一段时间呢。他好像表面没有问题，可是他赌博的情况很厉害，那么他有一段时间赌得很严重，甚至呢啊，整个家庭的这个财务都出现有问题。当他一低落的时候呢，他常常就要我要自杀我要自杀，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呢他连工作都做不了了，他就停了。后来呢情绪又来了又好了啊，那个时候比较好，因为呢他把他的 energy 啊放在那里啊，他同一段时间2年他念了2个 master degree 所以当有一些人啊突然间很短时间做好多事情，你就会想他是不是 manic 啊，是那种躁啊，躁狂的时候就会好的情况，他可以做 productive 的东西，往往也会做很多坏的事。可是当他念2个 degree 的同时呢，他开始就上网了，他开始就认为是啊，很希望跟人有某一种的认识关系，所以他找到一些喜欢他的女生啊，甚至有一个从台湾跑来美国跟他见面啊，那么搞到乱七八糟。 anyway， 所以他的人生都经过几个阶段，可是他躁之后又会掉回到这个抑郁，所以呢他2个 degree 之后呢都没办法做事情，因为又低落，一低落的时候有时一段的时间，所以他的生命都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有些人是这样啊，是蛮可怜也是蛮可怕。当他一躁的时候呢，好像一个人失控了啊。当然有些时候呢传道人说哎，这种情形是不是鬼附啊魔鬼啊，我们当然也会同意的啊，所有病都背后都可以是魔鬼的旨意啊，问题在这个人愿不愿意被啊所谓医治，愿意不愿意被祷告啊各方面去医治，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也是比较困难。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比较有可能有的帮助，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药物的控制，但对这种病人来讲呢，能够呢稳定吃药也是一个挑战。有某些人呢吃药半年一年，他认为哎，我现在好了，好就不吃，不吃之后又来了又不平稳。在教会都听过有这些的例子，啊，那么啊，蛮可怜也蛮可怕，啊，所以无论怎么样，我想我们暂时大概了解，只能够是这么多了，啊，yeah。
我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停的要洗手，就老是觉得他冰箱里面所有东西都有毒，干净，这种洗手。
那主要两个可能性，一个是 OCD 啊，就是强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那种算是 anxiety 焦虑症的一种。也许他可能是另外一种呢，比如说啊，我们就是思想的病 schizophrenia 那种哈，我们叫精神分裂症那种呢，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出了问题。那么其中一 type 就是 schizophrenia 里面有一种叫 paranoid 嘛， paranoid 的时候就是他常常害怕人家去害他下毒啊，所以呢他就什么东西都要洗啊，他很害怕那种。所以呢有可能他可能是 OCD 的原因，也可能是这种叫 schizophrenia paranoid 的那种的状况也可能啊。可是无论是 这个所谓 mood 情绪的困扰，情绪困扰的人都会有行为方面的出现的问题。 Schizophrenia 算是思想问题，可是思想问题的人同时也会有情绪的问题，所以两方面都会互相影响。现在医治的时候呢，如果用药物来分，通常这 三类的药物过去是比较明显，包括焦虑症 anxiety 是一类的药。通常焦虑症呢药呢也过去主要也可以当做安眠药，就是让一个人镇静。 OK， 另外一种是忧郁的药，忧郁的药就是把很低的情绪把它提高提升，让它比较回到正常。这两种都是情绪病用的药。所以精神分裂症的药呢叫 antipsychotic 的 medication， 以前都是分得很清楚三类，现在发现原来可能某一些本来以为是精神分裂症的药，现在原来都可以抑制 bipolar 的。以前以为是但是 depression 的药呢也可以抑制 OCD 的，现在都很怎么说多方面的应用，因为问题都包装都是这个脑里面的所谓 neurotransmitter 它去调这些里面的分泌，通常都是所谓 serotonin 啊血清素跟另外一个叫 dopamine。现在主要的精神科的药物就是调整这两种的 chemical， 他们怎么调我不懂，我大概懂就是这么多。好，那通常带 bipolar 的人呢他有几种的药，一个呢是担心他情绪，因为 bipolar 同时他可能也会有 swing down depressed， 所以就看他当时，可是往往都可能同时有 antidepressant， 同时也有一个是 mood stabilizer 让他平稳，一个是把他拉高一点，可是呢那个 manic 的部分呢他把他压住还是把他控制。其中呢现在呢过去因为 accidentally 有些人吃了一个 lithium 锂这种的 metal lithium carbonate 这种的药现在还是用来用控制这个 bipolar 的情况OK， 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大概 bipolar 是比较复杂一点明白。对，对。
专门用祷告，用counseling，来尽量不要让小孩
吃药，对，
对，
对。现在其实呢，看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资料吧，通常一般我们对孩子 under 18的话呢。我们的担心是比较多一些，因为他的脑还没有整个身体了，还没有算是很成熟嘛。十八岁以上的话呢，担心是少一点，可是现在也有蛮多不同的情况出现，都会呢对成年人吃一些的药，如果长期的话呢，也可能会有某一些损害，甚至呢短期的话呢，听说有某一些的药对某一些的人，突然间他特别有。自杀的倾向，本来是希望他不要自杀，可是吃药之后更严重，更容易自杀，都陆陆续续有这些的个案。我暂时只能够说，每一个人对药物的配合都很个别。虽然我们一般说有一般的副作用，但是每一个人这个对药物的配合不一样，所以呢，没有试过也很难讲。所以一般我们就说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要用 the less evil one 呢，就是用药物。用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小用总比多用好，可能只用一个药总比两个三个好，可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需要一两三个的话呢，也没办法。所以一说如果能够不用就最好，如果要用的话希望小，然后呢短。有一些人可能在一年之内不断吃这个药，如果同时有治疗，包括心理的治疗，包括他生活方面的改变，包括如果他过去 因为病不能工作，现在呢比较平稳的时候再找到工作，找到一份他可以应付，他做得开心，压力也不太大的，有没有这种工作？好像没有。有没有工作的你做得到做得快乐也压力不大？全道人的工作可能是。压力很大啊。好，大概了，对不对？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大概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他能够这样子找。政府有一个部门叫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就是叫康复部门。我其实昨天前天都介绍了两个病友哈，在病里面的朋友在康复嘛，他们需要有这种不但是药物，不但是心理，不但是家庭，也能够在工作上可以有一个好的安排的话，因为有健康的工作的环境，一个人就会比较健康，对不对啊？你怎么样告诉他你要健康都不行啊，人总是需要有些事情要做。那么这个康复部门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一可能去找工作，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如果开一个个案，他们开了，他们会为你找一个 job developer， 就是有一个帮你找工作的人跟着你，他会评估你的工作的能力，你的兴趣，你过去的经验，如果有一个老板愿意去给你机会的话，无论是 half time full time 都好，这个 job developer 呢，因为他们政府给他一笔钱，当然呢他们就要懂得应用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告诉这个老板说，如果你请我这个人头三个月我们帮他付他的工资，这个老板才愿意嘛，对不对那么当如果他真的经过头三个月适应的好，被考验过不错的话，可能老板就继续请他了。所以现在大概就是用这个方向，就是你可以说给老板一些 incentive 当然这是 job developer 他们怎么样用这笔钱，政府跟他之间有一个 agreement 要怎么样去用，那个我们暂时不管了虽然那些是我们的 tax dollar 是我们的钱，可是现在这些钱就是这样用的。如果找工作是这样找，如果他要上一些的课训练他有某一个技巧，无论是 fix computer 也好，做什么学一些东西，政府就帮他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啊，他去考这个 truck， 那种 truck 18-wheeler 这个很强的那种 truck， 政府给他付了2500块，给他去考这个 truck， 他考到之后他不做，真的很麻烦就是浪费了2500块了可是都有这种的情形。听过这些的例子的话，可能希望你印象比较深一点。我们做辅导，专业辅导的人员都是这样，不但是吃药，我们可能会转介他要找工作，我们也有转介但我们可以做的心理跟家人的关系，这是我们主要的部分，也有信仰的部分。最近有一个病人也是算是病人，他是最 depressed 的时候呢，他甚至有听到声音叫他去呢把自己的这个舌头把它咬断，这个声音告诉他。所以他最近平稳之后，他要吃这个 antipsychotic 的 medication， 也要吃 depression 的 antidepressant 这种的药，平稳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最近我们在谈，他说我经历过这种好像属灵的斗争，他认为呢，他以前不相信有这些好像鬼怪的东西，他认为这个声音就是好像一个鬼要抓住他，要把他摧毁他的生命。可是呢他现在说我愿意去教会，他的妹妹呢带他来辅导，他的妹妹是基督徒，过去怎么样劝他都不去教会，不愿意想可是这次因为这个病的缘故，也可能因为我们相处的也不错嘛过去先关注他的生活，然后慢慢讲到信仰，他就讲出来就是这个经验令到他感觉到好像这个属灵的东西很真那么然后呢他也愿意我就介绍他去一个教会，将来怎么样不清楚，可是总是有一个机会所以 在多种的帮忙的过程当中呢，我想人可能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康复，可以去转变，可以活得比较好。OK， 好，4:25 OK， 好，有没有其他？
所以你是 counseling 他们，如果你觉得他们需要吃药的时候，你就把他们 refer
对。
去
那当然一方面我认为他可能如果吃药对他有 benefit 有帮助，好，那么当然我们只能够说给他选择哈。有一些病人我们认为呢可能有 benefit， 可是暂时呢他不愿意，我们就说好，暂时你不愿意不同意的话没问题，我们就继续尝试我们其他可以做的东西，看能不能够把你的生活变得比较正常。可是我还会告诉他说，如果这些都试过之后如果还不够的话，也许到时你要考虑啊，看药物可不可以比你有更好的一种的帮助。
所以你说开药，那你是没有那个 authority 开药是吧？
一定是一般来讲呢psychiatrist 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 啊，不是 psychologist psychiatrist， 他们是 MD or DO 啊， medical doctor， or 他们的 training 叫 DO 啊， doctor of osteopathy， 通常东岸的 medical school 给的都是 DO， 西边这边通常都是 MD， 基本上都差不多。可是 DO 认为他们是 holistic， 他们是多方面，不但是 biological， 他们也会比较在心理啊各方面比较注重。所以 DO 的 training 跟 MD 有一点点的差异，可是在 California 两个 license 都一样，都可以去 practice medicine 好，那么我们就不行哈，我们不能 prescribe medication 啊。同时其实 medication 都是只是因为做了一些研究嘛，一些药厂发展出来的药，现在也有蛮多天然的药，对不对？也是 herb medicine 啊，还是所谓比较 natural 的东西都有一些人认为是有帮助包括这个抑郁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吃那种叫什么 St. John Wort 也有些人去吃一种叫什么我忘记了，你去 Costco 都买得到的Costco 那个招牌都那个药，说我们这种是天然的东西不是 prescribed medication 可能对你的情绪睡眠都有帮助所以有一些人认为那些都有用的，甚至有人因为去做精灸去做 acupuncture 情绪都会有改变，有进步。 acupuncture 主要就是要调里面的一些，你可以说是分泌都通过这个针让它 secrete 一些chemical 让他的身体得到一些的调整。所以无论我们认为是你做运动晒晒太阳饮食方面比较全面比较正常吃一些补品，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可以试的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去让自己睡得好有时喝牛奶有时是洗脚不同的东西都可以，都不怕嘛，要试试看嘛，对不对？好 ，OK， 所以大概呢，这个抑郁症的这个问题呢，多方面的因素，我认为都会有帮助Yes， 还有两个手Yes， 你先讲吧。
我想讲那个 medication。有些人他真的是要吃药。还看看他的depression 是什么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那个 chemical imbalance， 没有药的时候他就是不能睡觉不能 function，
对，
他们你自己就是好像一天两天不能睡觉已经很痛苦有些人是几个月就睡不好的他们就很容易为想到自杀
对，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去那个antidepressant 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药不一定马上那个药是可以用的，可能要 问不同的药，
嗯，
还有开始用的时候，
嗯，
可能医生给他
对
好像一个 slow
dosage
small
dosage
然后慢慢加上去。
对
那这个人如果他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如果他说我吃的不好我们不小心的话说你吃的不好就不吃了，不可以这样。
对，
嗯，
要连续用啊，要连续用。对，
你马上停的时候，
嗯，
它有一个反作用，
嗯，
还是要很小心。
嗯，OK， 好，谢谢。
我弟弟，我弟弟十岁的时候是schizophrenic，
嗯，
他进出医院，他是一定要用药的，
嗯，
他不用药他就乱到很。就是很乱
的地步，嗯，
所以他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
嗯，
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试过很多次要去
进进出出医院，对，所以
他要吃药，
嗯，
现在后来有些时候他忘记吃药的时候了，
嗯，又开始有点不平稳了，
不平稳，现在医院在香港是给他打针的，
打针，
上个月打一次，
哦，OK，
然后就他就很好。
对对 ，OK， 谢谢你分享这个情况。所以对某一些家人来讲，如果家人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你会看得见，吃药跟不吃药的分别是天跟地的分别。昨天乱得很厉害，吃药之后就不一样。啊，我最近有这个病人呢，用了3年的时间还没有调到最适合他的药，可是还好，刚刚3年之后。第一个月，因为之前他还进进出出医院，他不平稳的时候呢，听到声音，然后呢，他每天都说我痛苦的啊，我想死，我想死，所以呢，家人很害怕。每一次呢，他还要能够开车的时候，就害怕他就这个会有车祸。他也曾经呢，在一个桥的上面跳下来自杀，蛮可怜哈，也是基督徒的父母。啊，有一个这样子的孩子，这个孩子从小也去教会，可是当他出现这个病的时候，啊，当然这个诊断也蛮复杂，他可能开始是像是抑郁症，这个depression， 后来再了解的话呢，可能他是也有其他的状况混在一起，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他把 schizophrenia 再加上 depression 合在一起，新的名字叫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就是两样混在一起哈，所以终于呢，他试了3年才找到适合他的药。找到之后，突然间就好像另外一个人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药物的治疗有它一定的作用，有它一定的功能。但如果能够呢吃药短一点，也吃药少一点啊，就比较好。可是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从找到适合他的药到看见他平稳，往往3个月到6个月才能够找到适合他的药，甚至要换啊，也要改这个分量，所以有需要很大的耐心哈。不是单单说今天明天哎呀都好像没用就停，这样子呢就不好啊，需要按医生啊监管的时候怎么样用，怎么样去改啊，所以这个是很多的耐心。
是这样子的，这个病是不是你说进出医院，他们是进普通的
精神科医院，
精神科医院
呀。通常呢，有病的人呢，有两类了。比较好的话呢，他自己知道，哎呀，我不行了，请带我去医院，那种好不好？那种比较好了哈。另外一种呢，他明明就乱七八糟。你说他有病，他说你才有病啊，那就比较麻烦啊。那么另外呢，他如果大人啊，他跑了，他开车离开啊，也不回来，那就很惨，很痛苦啊。最近也有这一类的家长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陪伴，找机会啊，当他有可能所谓危险的状况，包括3种情况危险嘛，一种就是呢伤害自己，另外一种呢伤害别人，第三种是什么？不懂得照顾自己，包括不懂得煮饭，不懂得吃饭，往往很多都是懂得吃饭不懂得煮饭啊， 所以在家里面呢，他每天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啊，可是父母还给他吃饭，他就不需要什么都不做嘛哈、啊。所以也听过蛮多三年六年都停在家里面没有人管啊。那么可是我们的意见就是他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也不会好，所以需要有一个突破。我们认为药物治疗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怎么样把他送到医院呢？只有这三个条件，掌握到这个机会，他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可能不能照顾自己，我们就通知政府的精神部门的人，因为法律规定每一个康体都应该有这个部门的人出来到家庭去评估啊，然后呢把他送到医院。所以你们这边是属于 Ventura 康体也应该有啊，大部分的康体呢甚至他应该也有能够讲中文的一些啊精神部的人员可以出来啊。OK， 大概你们都可以去找一找这边的资料，但如果有某一个情况需要给一些意见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先讨论嘛哈。找这个 number 不难啊，难的地方就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家庭愿意叫这些所谓精神部门的人来，甚至有时候要叫警察来啊。警察来的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呢警察来的时候呢，如果害怕他伤害人的话呢就有点危险了啊。因为警察的工作是什么，应该是保护，可是往往他们先把人打死美国的警察是先把人打死，这个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But anyway 啊，大概精神病啊还是忧郁症，刚才我们有提到不同的方面啊，刚才已经讲过了，普通的治疗就是包括药物也包括认知治疗啊。认知治疗里面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怎么样帮助一个人啊改变他的思想，还是增加一些他没有想过的正面的东西啊。当然有些的步骤最简单，好像在现在我所提出这个在讲义第几页，在第一页对不对？认知治疗哈，你可以记得就是 C 个 S 啊，包括 search， 然后 stop， 然后 switch， 然后 stay 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说他我情绪很低落，哇，我很抑郁，甚至我想到要死，但这个思想本身有的时候是很清楚的，想到要死。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楚，他只是感觉很低落很无助，那么你就帮助他去 search 找清楚，其实这个感觉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一种的自我的所谓的 self talking， 什么样的一种的说法让他继续很负面，明白这件事哈。有点像早一点我们所做的那个啊妈妈啊，那位王姐妹哈 ，OK， 她感到自己好像很啊情绪很低落，很无助，因为当时呢她想起她先生，她就认为自己是很没有面子啊，很难过她的前面的人生，所以所有这些所谓负面的思想呢，我们可能要把这负面的 stop。switch 到所谓正面，正面大概就简单说，如果当一个人说我没有力量继续活下去的话，你可以训练他说，当每一次想到这句话，你叫自己 stop， 就是把这句话要停，然后呢要改 switch 改到下一句话是什么的话，你可能告诉他说，你要告诉自己，你要相信你是可以胜过现在这个困难，你是有能力的，但我的能力在哪里来啊？你就可以在，如果他有信仰的话，信仰能不能够给人性的能力，有没有特别一段的经文一句的圣经的话语特别呢讲到我们的能力也好，我们的帮助也好是从何而来，有没有想到？ 啊，有没有想到叫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对不对？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对不对哈？那所以呢，当你帮他去 search 他里面的所谓负面的思想，如果他说我没有帮助，最直接的你就告诉他说啊，你再想一想，其实你的帮助不单是可以从你自己，也不单是可以从我们辅导关怀的人，同时也能够从神而来。他说我想不起有什么样神的应许告诉我呢，那就最好了哈。他问你啊，有没有神的应许啊？阿兰说哎，就是这段经文，可不可以啊哈？这个如果理想一点，很容易做的话呢，啊，如果真的按步骤办的话呢，他会啊 search 到，然后你叫他要懂得 stop。stop 其实好像现在，如果你有一些东西令到你很烦恼，你有没有试过，有些烦恼的事，你告诉自己说 stop， 暂时不要想，好像呢你的 computer 嘛，对不对？你就叫他呢 ，OK， 这个 file 呢太烦了，暂时不想管它。你叫他什么？你叫他 close 嘛，对不对 ？close 这个 file 啊，可以吗？如果你能够用这种比较具体一点的，好像所谓的 visual， 能够看得见的意象，啊，用这个图画的话呢，更能够呢帮助他掌握这个技巧。从 search 到 stop， 然后到 switch， 然后的 stay 在呢神的应许的里面。如果这个神的应许甚至成为一个图画，刚才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啊，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找到这段经文是怎么样做的？找到吗？啊，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可能这几节就也可以哈。
我要向山举目。
OK。
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OK， 非常好哈。其实这段经文呢，其实明天啊，我们用另外一个个案，就是撞车之后常常做噩梦，很害怕。其实这一段经文对害怕的人有没有用？一样哈，其实 anxiety 焦虑跟这个啊抑郁，我都讲过哈，所有的情绪呢，根本都是先从焦虑开始，就是不安全嘛。可是不安全这个情况，你在想是谁的错？我有没有力量去胜过呢？啊，当你归咎你自己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无能为力，我绝望的话，你就抑郁了。可是当如果你把这个原因归咎在外面的人，是我这个老公不好啊，是某某人不好，你就会变成对他生气，甚至你会打他，去骂他，对不对？所以呢，生气跟抑郁是啊两个不同的方向，可是根本都是这个不安全，这个是伤害。可以哈，其实圣经其实都可以处理这几个部分。如果这段圣经要帮助一个人改变他的思维的时候呢，把圣经念一遍好不好？但如果要十节都要念出来的话，可能比较长，你可能呢专注几节，可不可以？然后念之外呢，有没有其他比较生动一点的方法？唱歌，另外呢， 我上次都讲过 要把它变成图画。其实这一段经文非常好，有没有图画？本身就有图画，对不对？讲到三，所以呢，如果你帮助这个姐妹说，姐妹，为了应付你心里面这种很低落、很负面、很抑郁的情感，一方面呢，当你想起无论是那个抛弃你的人，是你的老公，还是想到自己很失败，啊，人家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令到你很难过。当你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希望你很快就先把这个负面的叫它停止 ，stop， 然后呢 ，switch 到那里。你看到这个高山姐妹，我现在就希望你闭上眼睛，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高山？无论是在美国的山还是在中国的山，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山？谁现在看到山的举举手？谁看到山都看到哈，你们就比较听话。就是你会接受一个人的引导，对不对？引导你，但我们不是催眠了哈。因为呢，当一个人闭上眼睛再回到他心里面去寻找里面已经有的图画。我曾经去过云南，云南有两个一定要去的啊漂亮的地方，一个就是啊这个那个叫什么丽江哈、啊、另外一个呢大理哈、啊、OK， 谁去过丽江？谁看过那个藏密啊藏艺谋的那个印象印丽江对不对？谁去过？去过哈，你在那个剧场坐在那里哈，背后的这个背景是什么？玉龙雪山，哇，震撼啊，好厉害啊！啊，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看看录像也好哈，你就看见另外一个雪山的图画。其实，这个人如果他过去看过山啊，如果是无论是美国的山，还是加拿大的山哈 ，Rocky Mountain 哈，啊，什么 Grand Teton 的山都好嘛，啊，如果能够把它本身有的这些的图画，再让他知道，这个山就代表神的能力，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姐妹你相信吗？那就看你的经验了，对不对？你如果能够呢引导他，让他进入这种情感的当中。他惊艳到想起这个山，想起这段经文，他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其实神给人的同在有不同的方法，实际上可以让人惊艳到神的同在，山也可以惊艳到神的同在，树可不可以啊？像一棵树，耶稣有没有用过树，一棵的树来代表？有没有？也有哦，啊，葡萄树 ，OK， 也可以说啊，每一个啊人都要连接在这个枝子的上面，所以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图画图像，把经文变得更啊亲切一点，更真实一点，不但是文字。加上图画，如果能够有歌有图，我猜会更好。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自己有经验，当你唱一首歌的时候，你突然间这个心情就会好起来，舒服起来？当你懂得多应用圣经的话，诗歌祷告，甚至祷告呢，在今天这个讲义里面，我猜时间啊不太够，明天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练习啊。在讲义里面呢，讲到有一种我把它称为是一种3D 哈 3D 的一种祷告。祷告大概有几种嘛哈、啊，一种是呢最基本的是平面的祷告 1D。 啊，很平面的，包括最简单就是主导文，大家都懂得念主导文吗？教会有一些教会每一个主日都念主导文，通常把主导文念完要多少时间？可能20秒吧，一分钟比较好，慢一点哈。通常20秒到一分钟，你的感觉、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念完都好像忘记了，啊，都不太记得刚才念的时候，就是有点就是念嘛，对不对？就是背诵。我没有意思说那个不好不对，我只是说呢，那只是其中一种，你把祷告哈，主导文也是一种祷告。那么两个地的话呢，就比较好一点，生动一点。或是呢，在某一个比如说主导文的内容里面，你多增加一种的投入，把你自己进到那个祷文里面。比如说主导文其中有一句哈，不叫我们遇到试探，然后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先念这段经文，还是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祷告主啊，如果你用这个主导文作为一个蓝本的话，其中一句，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应该会讲完这两句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安静，你会想一想，今天最近我最受到试探的是什么，对不对？你要把你的生命进入这个祷文里面才会有用嘛，不但是把这个祷文就念完就算了。两个第一的就是比较，你要把你的经验、你的体验你要放进去啊。当你慢一点思考，你大概就会听到主告诉你说，对呀，这个就是你现在每天都要对抗都要应付的一个试探。应付的时候，神告诉你说，我会救你脱离这个试探，脱离这个考验。可是你有没有做你的部分呢？不特别站在那里去求主救你啊，你可以做什么？如果你的祷告就是好像在神面前有这种自我的你可以说反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交流嘛，对不对？因为你在神面前去思考，在默想，神可能就会清楚的指示你说，不但是他要救你脱离凶恶，你要预备自己，你要做一些决定上的改变，不让自己进到试探的里面，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场合哈。OK， 那么无论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可能我们都有不同的试探，我们很容易乐在跟人吵架、骂人的这种试探当中，可能很容易乐在金钱方面的试探当中，可能容易落在男女关系这些的试探的当中。所以当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的生命、你的难处、你的体验放进去，聆听神继续带领。如果 3D 的话呢，在这个讲义里面我大概写到一些的步骤哈，如果你今天晚上还是什么时候再看一下，可是大概的目标就是让关怀者，你带领一个人去祷告的时候，好像是两个人进入神的同在一起，甚至你引导他，如果他不习惯的话，让这个人看得见他的祷告是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所以我们可能先让他看得见一个图画， 因为圣经里面往往都说哈，你祷告是向谁祷告？你可以说是向主耶稣，也可能是向天父。所以圣经里面有两句我认为是很能够帮助我们进入跟神见面的两句的话。最简单一句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安息。这个是不是图画？你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他是穿西装还是什么样的衣服，可是你大概掌握得到这位是主耶稣。好，可以哈。同时呢，在希伯来书嘛，他说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对不对？这个施恩的宝座如果清楚一点，有多少个宝座？圣经不断又说现在主耶稣坐在那里，坐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如果你要见神的话，形象化一点的话，你会看到两个宝座，一个就是天父，还有主耶稣在右边，神的右边就是我们的左边。能不能够用这个图画？合不合圣经的教导？平常可能我们比较少，当你进到祷告的体验的时候呢，没有用这个图画。有这些图画对一个人的感受经验有没有帮助？我只是说有可能会有啊，我并没有意思说这个是唯一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可以大家参考啊。无论你以后跟人祷告，你平常怎么祷告你可以继续，如果能够呢更进到这种神同在的这种经验的话，可能这些图画都可以有帮助。你甚至好像看见你自己跟这个被帮助的人好像一起进到神的面前，受帮助的人他，你引导他让他知道他现在所背负的是什么重担。如果今天这个个案没有时间去慢慢说慢慢讲，这个是一个女生是不是这个女生呢想到要自杀，因为呢她跟她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可是呢现在呢两个人分手了，心里面有很多的罪疚感。这种个案有没有我不敢说很多，希望不是这么多。可是 我相信 是有嘛，对不对？是有啊，但也问题在有没有机会他愿意出来说请您帮忙，让你去关怀，让你去辅导。可是如果有的话呢，他需要医治。怎么样医治？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把他的重担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的重担包括什么？包括他自己那种很羞耻、很羞愧很多的罪疚感，这个是他其中一个重担。他感受到他将来好像不可能再有可能有人爱他了，他甚至不敢见神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不是你陪他去见神的话，他可能不敢祷告，都不敢祷告。所以我们如果跟他 connect，你就可以呢通过你 understand 他的话呢，带他一起去经验到神的同在。但明显你要懂得引导，甚至呢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提醒他说，你有没有信心？好像耶稣所说哈，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说我会怎么样，我会给你安息。耶稣能够接受你无论犯什么错，如果你愿意见神，愿意悔改，神是接纳。如果他过去曾经上过主日学，听过耶稣对一些妇人跟一些妇人的谈话，耶稣有没有跟一些 曾经啊范建宁的夫人谈话，至少有两个，有一个呢可能要被人家训斥头打死的那个，对不对？那个是其中一个。另外呢，撒玛利亚的夫人，如果这些故事也成为图画，也让他可以看到神也耶稣也接纳饶恕这些愿意悔改的，你看他的重担会不会比较轻省啊？你陪他一起去担，你也让他知道来到神面前神是可以给他安息。我也曾经有一位老师啊，他是富勒的一位老师哈，他是比较厉害的，他是做所谓 inner healing 嘛哈。其实这种的祷告也有人认为不要随随便便用啊，如果你不懂啊啊。那么当然我盼望你大概明白，你不一定是做完全人家一样的，可是那个老师很厉害，他甚至呢可以要求天使 angel 你过来帮他担起他的重担。哇，那个老师好厉害的。因为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先问我们，你们觉不觉得这个房间很拥挤？大家说没有啊，很多空位啊。他说你在旁边有没有天使在你旁边？他就是说可能吧。很多属灵的东西看不见，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属灵的眼光知道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这里有神的同在。有没有天使的同在？有的。天使听不听你的话呢就很难讲，可是这个老师很厉害，他认为呢天使都会听他的意见，他就要求天使 come here 啊，帮他啊弄一个 box 一个箱啊，让这个很多重担的朋友把他的重担掉在这个双肩里面，然后把这个双这个盒子请您帮他带到主面前。哇，他这样厉害。Anyway， 那如果用心理辅导那个角度来讲，可能你都听过有一些叫 psychodrama， psycho 心理的 drama 哈，好像演戏哈，对不对？啊，那人这些 skill 我们不管了，我们不是那个专家哈。我只是说，在属灵的角度，在我们经历神的这个经验里面，有可能我们都会经历一些比较 dramatic 的经验。OK， 无论怎么样，我盼望我们本身有经历神的一个体验，以致你的体验可以带给另外一个朋友，如果他没有你跟神这么亲近的话，你能够让他通过你亲近神，神的饶恕，神的恩典，当然神也有他的公义，对不对？啊，我们就需要了解神的个性，引导这个人，当他很害怕的时候，可能先强调神的慈爱。如果他什么都不怕，我们就怎么样？要强调神的公义。你还不怕？啊，你现在要健身啊，你要小心啊，你要有一种敬畏、惧怕。所以这个祷告的经验就看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无论用圣经的话也好，用诗歌也好，刚才大概我们讲到这个思想方面的转变，对不对？亲近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有神同在的人就可以胜过啊这些的难处啊。 OK， 所以呢，如果今天啊，你能够掌握到大概这个方向的话，盼望你再看这些资料。明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做角色扮演了，啊，对那个个案有大概的掌握。我们的 focus 就是在你跟他能够用圣经的话跟他祷告，引导他，让他心里面的这种罪疚感、这种的痛苦、这种的绝望处理一下。OK， 可以吗？所以先预告，明天是礼拜天，对不对？明天的下午几点开始啊？
两点。
两点啊 ，OK， 两点到五点，还有三个钟头，快完成啊 ，OK， 那么谢谢大家哈，今天因为熬过了一两点的时候，三四点比较好，那么盼望刚才无论你听到多少，你们彼此的学习拿到多少。